欢迎收听意大利的星期天，我是 Domenica。听到刚刚的录音，有没有猜出来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和环境之下的声音呢？这次意大利的星期天第六集，我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吃在意大利是怎么一回事呢？好，讲到吃，我个人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当然一方面大家都要吃，对我个人来说啦，意大利简直也是一个美食天堂。不知道各位对于意大利的吃哦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象，或者是你已经来过意大利了，那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一些不完全了解的部分呢？那我觉得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意大利餐厅哦，也很多是意大利的主厨去开的，这个也不讳言啦，就是很多的餐厅已经因为食材方面取得的比较不容易哦，毕竟是在台湾跟意大利的这种食材不太一样。再来就是呢，还有台湾人的口味也不全然是跟意大利是一样的，而且说实在的，在意大利哦，光是从北到南这么多的地区哦，如果各位还记得有20个大区，这么多的地区都已经有各自特色的料理了，各自可能烹调方式啊，还有使用的食材跟调味料等等都不一样，所以光是在意大利已经有非常多的区别了，何况说要在台湾吃到所谓很道地的意大利菜，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困难的。事实上是在台湾很多的意大利餐厅已经是有经过改良，或者是呢稍微符合一点台湾人口味的，那当然呢，因为一个食材取得的来源不一样啊，或者甚至是使用台湾在地的农产品。我最近呢才刚看完一部日剧哦，就是去年非常非常红的，台湾的这个翻译叫做《型男主厨三星梦》。型男主厨三星梦，是这样吗？型男主厨三星梦，其实就是这部日剧呢，就是由木村拓哉所主演，还有我另外一位我个人也蛮喜欢的女演员叫铃木京香，他们呢一起在演出，就是利用日本很多道地的食材，然后呢要怎么样去用法式料理的烹调方式去不断的实验，然后做出一道道美味的料理哦。所以其实呢，我们要讲在各地，你要说吃到所谓道地的意大利菜，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哦。光是食材的进口，那就已经是花费多少的时间成本啊，或者是金钱的成本，这些我们都不考量，还有这种可能在运输上面会造成的一些污染哦。所以呢，我当然是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如果要吃正统道地各地不一样的各地区不一样的意大利美食，那当然还是来意大利本土吃吧。好，这是我最后要强调的事情，所以要跟大家说明来意大利吃美食。好，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意大利美食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是你要怎么吃。那这一集哦，我会从几个方向来跟大家分享吃在意大利是怎么回事哦，怎么样的一件事情。首先第一个，我会跟各位说明各种餐厅的不同哦，像在台湾我们就有路边摊跟餐厅的不一样啊，或者是我们常常会讲所谓的正式的正式的餐厅啊，然后或者是家庭式的餐厅啊，或者是小吃餐厅啊，海产店啊，就有各种不同的分别了。那当然意大利也是一样哦，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餐厅种类，所以第一个我会跟大家大致说明一下餐厅种类。那再来第二个就是重点了，第二个就是菜单的解释。我相信很多来过意大利的朋友可能第一次 看到意大利文的菜单会觉得天哪，全部仿佛在看一本天书一样哦，不知道到底这种眼花缭乱的菜式要从何选起。当然现在很多大城市或是游客比较多的地方哦，又或者是可能米其林啊之类的哦，这种餐厅都会有英文的菜单，所以呢基本上你稍微懂得英文也不会太难去选择，太难去点餐。但是到底意大利人他们点菜啊，点餐是怎么样的一个点法？那么客人和服务生或者是点菜的人的之间一些互动会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过程？这我会在第二个部分菜单的解释来跟大家一一的说明。那么第三个部分就会包括意大利的一些用餐的习惯啊，普遍用餐的习惯是怎么样，还有比如说用餐的礼仪啊，以及你要怎么去看账单，小费要怎么给哦，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比较多繁琐，比较稍微有一点点细节，但是呢可能外地人会常常搞不清楚的这个部分。好，那么第四个部分就会是跟这一集内容相关的单字教学。那么首先我就从意大利的餐厅类型来跟大家介绍。那基本上意大利的餐厅类型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种，如果我每一个都说明的话，可能这一集的单字量会大暴增哦。所以我就从几个比较常见的类型来跟大家说明。如果有来过意大利旅游的朋友们哦，尤其如果你是来自助旅行的话，很可能会站在街头，然后呢看着满街的这种餐厅的名称，会觉得非常的混淆，非常的迷惘，非常的茫然哦。因为很多的餐厅看起来规模或者是里面的装潢都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前面冠的这个名字不太一样呢？我所说的这个冠的这个名词哦，并不是指说店的名字，而是指类型的名字。譬如说意大利的餐厅有三大种类是最常见的，第一个叫做 ristorante、哦、ristorante 这个 ristorante 这个字呢跟英文的 restaurant 很像，你大概看到，就算你不懂意大利文，你看到这个字也可以猜得出来它是一个餐厅的意思。好，这是第一个 ristorante。 那再来呢，第二个叫做 trattoria、哦、trattoria、这些字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我都会补充在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上面。好，这是第二个字 trattoria。 那第三个叫做 osteria。这三种名词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意大利的餐厅的种类，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哦？不过在这之前我必须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说，这三种用餐地的种类事实上发展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大的改变。那这三种用餐的地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哦？我们先从传统上来解释。基本上餐厅哦，我们如果以这个 restaurant 这个字 ristorante 这个字呢，它的发源我们很难去追溯到一个非常正确的说法，但是从很多的这种比较统一的考据来说，这个字是来自法国，第一次使用到这个字，然后呢是提供吃的东西给客人哦。这个 restaurant 这个字呢是来自于18世纪的法国，据说是一个厨师他所开始使用的字啦。当然很多很多的说法都不一定，但是呢我们如果以传统上来讲， restaurant ristorante 以意大利来讲，它在餐厅的等级上是最高的哦。怎么说呢？Ristorante 这个地方呢大部分都会比较正式，气氛是比较正式，然后厨房这个 chef 主厨就是主厨，他不会出来送餐。再来呢就是实际上在第一线服务顾客的这些服务人员，他们会穿着正式的制服，甚至餐厅哦 Ristorante 通常都会有这个我们讲 sommelier 就是侍酒师。总而言之它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有 chef、哦、有主厨，有主要的这些外场的服务人员，然后会有侍酒师、哦、等等。服务的过程也相当注重这种礼节、哦、礼仪的一种气氛。这个就是传统上我们对于 Ristorante 这样的一个认知。那再来就是德拉多利亚，德拉多利亚这个用餐的地方，我们如果硬要翻译的话，可能会像是餐馆、哦、餐馆。那这个餐馆听起来就跟餐厅比起来好像就是稍微比较亲切一点点哦。那事实上也是啊，如果以过去我们定义上的德拉多利亚就是比较家庭式的、哦、或者家族经营的，气氛比较休闲的，那他提供的餐点大部分都是 local 的东西。譬如说你在罗马的德拉多利亚、哦、这个我们讲以前啦，譬如说你在罗马的德拉多利亚，你吃到的大概就是会是罗马的菜、哦、或者是中部辣子油，以罗马为中心的这些菜。那如果你是去佛罗伦斯或者是周遭一些城市的德拉多利亚，他们就是会提供托斯卡尼的菜、哦、这样子有大概有一个概念、哦、就是他们气氛也比较轻松、哦、没有那么拘泥于这种礼节礼数、哦、然后呢也提供很多这种 local 的料理。可能呢他的这个大厨就会兼外场、哦、大厨就是家庭餐馆的妈妈啊，然后煮一煮就会发现哎，人手不够，然后菜要凉了怎么办呢，然后自己就端出来了、哦、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我们以前对于德拉多利亚的一种定义。那再来就是 Osteria， Osteria 这个字各位来意大利会常常看到，它其实也外表就跟一般的餐馆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但是呢这个是在传统上、哦、它是比起德拉多利亚规模更加的小，而且甚至、哦、它的餐点可能是稍微简单一点，因为 Osteria 在传统的定义上是给人去喝酒的地方，所以这个餐点可能就是不会有 menu、哦、就是主要是看经营的人哦，经营的这个 店家他们每一天采买到什么样的食物，然后呢就提供什么样的菜肴。甚至呢你可能就是进了 Osteria 坐下来之后，店家才会来告诉你说，好，我们今天呢有非常好的南部的水牛乳酪，摩查雷拉乳酪是前菜，我们今天的 pasta 是刚做好的野猪肉酱啊，在我们的肉类呢今天买到了非常好的小牛肉啊，或者是呢哦，朋友送来非常好的这种鱼货啊等等等等哦，就可能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变化啦。这是我们从前如果要解释名词的话， Osteria 是这个意思。但是、哦、but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无论是 Ristorante， 无论是 Trattoria 或是 Osteria， 这三种类型到现在到今天21世纪的今天已经区别没有这么大了。你可能去到一家 Ristorante， 但是呢你可能会发现它的气氛没有那么正式、哦、也是算是蛮家常的，只是呢它的可能空间比较大、哦、或者是呢人手比较多、哦、这个其实不一定。我举一个最有趣的例子、哦、各位还记得刚刚听到的 Osteria， 这等于是三种类型里面最，我们也不能讲它等级最低啦，以传统上的定义来说它是比较简单没有太多礼节的用餐的地方。但是如果各位对于比如说米其林美食有比较在注意的话哦，意大利中部有一家非常非常知名的米其林三星餐厅，它叫做 Osteria Francescana， 那它的名字就叫 Osteria Francescana， 是这个餐厅的名字。而且这个餐厅呢它除了是米其林三星之外，还曾经是世界前50大餐厅的排名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常胜军、哦、那为什么我讲说曾经呢，因为这家餐厅的地位已经不再需要用50大餐厅的排名来证明了，从去年就已经退出50大排名的竞赛了。所以各位要知道，就算是地位这样高的一个餐厅，而且它的主厨是美食界非常非常知名的，叫做 Massimo Bottura， 他早就已经不需要用这样的名气来证明。但是各位回想过来，他的餐厅名字就叫做 Osteria， 这是还蛮有趣的哦。那当然因为这个餐厅它非常的小，它的座位大概才20多个吧，当然去是一定要定位，而且它的名气非常大，所以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演变啦。各位记得 Ristorante Trattoria Osteria 基本上到了今天它的区别不再这么的大了。好，除了这样子的用餐环境之外，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多种，我这边再另外举几个比较特别或是比较大家比较常常会碰到的。第一个就是卖披萨的这个披萨叫做 Pizzeria Pizzeria、哦、它就是专门卖披萨的。那这种 Pizzeria 呢，通常你可以在里面吃，如果它有座位的话，你当然可以在里面点了披萨吃。另外呢还有一种形式叫做 Pizza al Daio Pizza al Daio，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进去那个店里面它没有什么座位，但是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种的披萨，就是眼花缭乱的各种口味的披萨。这种 Pizza al Daio 在字面上解释就是说切片、哦、切片披萨、哦、这意思就是当然就是你可以外带，或者是你可以现场买一片或者买各种不同口味来现场吃。这很适合那一种呢，你可能走一走累了，但是又不想进餐厅，但是又有一点点饿，想要吃个披萨，你就可以到这种 Pizza al Daio 选自己喜欢的口味，然后呢再跟店员说哦，我要大小大概是多大多小，那这些披萨就是会试各种不同的口味，会有不同的价钱，那这价钱要怎么算呢，就是称重、哦、称重算。所以呢你可能也可以三个愿望一次满足，就是一次点3种口味，但是都不要太大，那你可以吃到不同尝到不同口味的披萨，这个就叫 Pizza al Daio。 那当然你也可以外带啦，就是他会用这种很大的这种披萨盒子帮你装好带回饭店啊，带回旅馆啊等等。那最后呢还有另外一种类型想要介绍给葡萄酒迷们、哦、叫做 Enoteca、哦、Enoteca。 那 Enoteca 这个地方呢提供很多很多不同的葡萄酒来品尝、如果说葡萄酒迷们想要小酌一杯，但是其实也并不饿哦，你没有想要吃大餐，没有想要吃太正式的餐点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到这种 Enoteca。那除了有非常多的葡萄酒可以提供品尝之外，还有一些下酒菜。那这些下酒菜就是包括像是火腿啊或者是乳酪啊等等，他们通常是会做一个拼盘哦，或者是看你想要点什么，那可能会配上一点点沙拉或者番茄啊生菜沙拉等等，或者是像那种比较咸的什么番茄干啊或是油渍的橄榄啊这些吃起来就是比较开胃比较下酒的小餐点，通常也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厨房来做热的菜热的餐点。所以以上几种比较常见的就在这边推荐给大家也让大家认识一下，就是意大利的餐厅有这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区别。那当然我最后再补充一点点像我们在第二集所说的 bar 这个地方，我们讲过是喝咖啡吃早餐或者是吃一些三明治的地方。那这些地方这个 bar 呢有的时候它也会提供就是加热的餐点哦，或者甚至哦现在因为很多大城市开始有一些市场所谓的市场就是有点类似像美食街这样的地方啦，譬如说像罗马的特米尼火车站呢就有一个我们讲说叫做中央市场，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卖很多熟食的地方哦，也可能有一些摊子它是有厨房的，你可以就是自由的在里面走动，然后自由的去选择，可能在这一摊买个披萨，然后到那一摊去买个面，然后到另外一摊去买个火腿 cheese 哦这样子，然后在现场就找位置坐下来吃，我觉得很像我们的美食街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如果各位来到意大利旅行哦，可以参考看看这些不同的用餐的场所，也有非常多的选择。 好，再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解释菜单。如果各位踏入意大利的餐厅哦，翻开菜单，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在门口先看一看菜单，再决定要不要进去吃。那这个菜单到底要怎么看呢？哦，它其实基本上有分好几个不同的分类啦。这样说大家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困惑，那我一道一道的来解释。那通常呢，第一个分类，第一个项目就是前菜，或者是我们讲开胃菜。那这个开胃菜的意大利文叫做 antipasto， antipasto。你如果看英文菜单的话，它会写 starter， 就是前菜、开胃菜的意思。那通常呢，它的选择就会有，譬如说火腿 cheese 拼盘呐、啊，火腿乳酪拼盘。那有一些可能会有腌制的这种鱼类呀、啊，或者是有一些炸的东西哦，譬如说在罗马就会有那种炸南瓜花啊，甜馅的南瓜花，或者是炸类似像巴嘎拉，巴嘎拉是一种鳕鱼咸鳕鱼干哦。那有的地区呢，你也可以选 bruschetta。 bruschetta 是什么？它就是那种我们常常讲抹酱面包片，就是像法国面包切的一片一片薄薄的，然后上面会有比如说番茄啊，比如说有这个肉酱啊，或者是有一些干酱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料等 cheese 啊等等、这种抹酱面包片，或者呢还有这种番茄切片啊，然后搭这个我们讲抹茶类啦，水牛乳酪，或者是不同的乳酪等等。我个人是很喜欢吃意大利的风干火腿啦，但是可能有很多的台湾朋友不太适应哦，不太敢吃。那你可以选择熟的火腿也是有的哦，就是熟的火腿。风干的火腿我觉得如果大家来到意大利还是要尝试看看哦。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有一道开胃菜是非常常见的，那个就是哈密瓜火腿。哈密瓜火腿，不知道如果喜欢意大利料理的朋友有没有尝试过，这个有可能在台湾应该也有一些餐厅是有提供啦。那这哈密瓜火腿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当然就是哈密瓜跟这个风干火腿。那通常呢会把这个哈密瓜切片，然后呢用火腿去裹上哈密瓜片，就这样子自己切开 一口一口的送进嘴巴里面，会有咸咸的，然后加上一点甜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而且呢在夏天吃也相当的消暑。哈密瓜火腿是相当相当受欢迎的。那开胃菜呢，在大部分的餐厅里面呢，可能它一份就会是蛮大盘的就是分量也不少。因为通常呢开胃菜就是我们可能跟朋友进到餐厅里面，然后点一份一起 share 一起吃，然后而且这个开胃菜要配酒，因为它都是下酒的菜哦。我们刚刚提到这种风干火腿啊、乳酪啊等等，这些拼盘都是相当下酒的菜肴。如果大家对于意大利的火腿稍微有一些兴趣的话呢，我会在我的意大利的星期天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补充上我之前写过的火腿的介绍，那大家也可以去参考看看啊。那开胃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一道菜哦。第一道菜我们叫做 primo piatto。Primo piatto， 或者是你在菜单上可以看到 primi piatti， 这个是复数哦 ，primi piatti， 这其实就是 first course 的意思啦。如果以英文来解释，第一道菜它事实上指的就是面食哦，我们讲一般统称叫 pasta， 或者是米饭，通常我们会讲炖饭哦 ，risotto 哦 ，risotto 炖饭。那另外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你也会看到有这种马铃薯面疙瘩，这是我们自己翻译啊，叫马铃薯面疙瘩。那它叫做 gnocchi， gnocchi 马铃薯制作成的，很像一团一团的面疙瘩的形状哦， gnocchi。 另外呢在北方哦，我们讲说坡河以北有一种料理也非常的普遍，在第一道菜里面哦，叫做 polenta。Polenta 它是玉米做的，就是用这种磨碎的玉米粉，然后呢用水去煮，煮完之后它会是那种糊状， 但是它冷却了之后就会变成很像一个饼状哦，有点像我们萝卜糕那种口感啦。好，所以呢那个 polenta 我们通常会叫玉米饼或是玉米粥，看是用什么样的料理去搭配。那另外呢也有汤，有一种是比较浓的叫做 zupa， 就是浓汤，它可能就是类似像南瓜啊那种磨的糊糊的，就是吃起来 你的口感是比较浓郁的那一种zupa。那另外呢也有一种比较轻的蔬菜汤叫做 minestrone， 就是呢还是有汤类。我觉得我这样讲下去好像大家会不会觉得太多的单字量会听得很累，不过不用担心啦，这些我还是会补充在我的粉丝贴文上面哦。好，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最熟悉的就是 pasta， 这个 pasta 面食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spaghetti， 我们所谓的长直面 spaghetti。 那另外呢比较常见的还有这个 linguine， 这个是长的扁面，然后 linguine 常常会用来搭配海鲜。那还有呢譬如说 fettuccine， 鸡蛋宽面。当然我们知道 pasta 的形状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种我随便讲一讲，就是像譬如说螺旋面就是 fusilli 啊，我们讲螺旋面就是 fusilli，或者是呢蝴蝶面就是 farfalle 蝴蝶面。那还有呢笔管面叫做 penne 笔管面，或者是千层面也是 pasta 那但是它当然是 一片一片的它叫做 lasagna。 如果大家喜欢吃意大利料理的话应该会知道这个字。所以呢 pasta 种类相当多。另外还有这种饺子也有很多种形状了，看各地区不同，但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是方饺叫做 ravioli， 这是方饺。还有另外一种是小圆饺叫做 tortellini 圆饺。那这个方饺和圆饺在各地也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吃法那通常这些饺子里面会包譬如说肉啊或者是火腿，还有另外一种也很常见的就是菠菜跟 ricotta cheese 就是一种乳酪加在一起拌在一起的馅内馅。那有的时候是搭配酱汁一起吃，那有的时候像是 tortellini 这种小形状比较小的圆角就会放到清汤里面这样子的吃法。所以各地会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这种烹调方式。但是我觉得可能由于在台湾我们吃到很多这种所谓的台式的意大利餐意大利面会改良的不太一样所以说常常很多游客来到意大利会有一些误解，就是觉得说这个怎么跟我在台湾吃的这种好像怎么反而比较没那么好吃这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明好，所谓的第一道菜为什么我们在意大利的菜单里面这个 pasta 或者是炖饭等等这些要叫做第一道菜呢，因为它并不是主菜各位要注意它并不是主菜，甚至有的时候这些长直面spaghetti 它可能只加了番茄酱。 我说的不是 ketchup 那种吃薯条的番茄酱，我说的是那种有这个切碎的番茄在里面的那种番茄酱汁，然后加上一点点橄榄油可能加一点大蒜或者是一点罗勒就这样子，这样就是一盘面了，这是很简单的吃法。甚至呢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马铃薯面疙瘩 gnocchi 有一些吃法它是加上这个蓝纹乳酪，就是意大利的有一种乳酪叫做 gorgonzola， 气味非常重的一种蓝纹乳酪，然后呢加这个牛奶融化在锅里面之后淋上煮熟的 gnocchi， 就这样子一道菜。你可能吃不出它实际上有什么肉在里面或者是有一些料在里面那当然了，还有其他很多种的做法，譬如说像罗马有一种叫做 carbonara 通常在台湾会翻译成什么蛋黄培根面但是呢我觉得这很难解释，就是说它的培根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培根，它是风干的猪夹肉，然后呢要加上蛋黄以及 一种绵羊乳酪去调成的酱汁。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有肉类在里面的 pasta， 有肉类在里面的这个面食，你可以看到它也并不是那种非常大块的猪肉在旁边在面里面，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了一些误会，就是很多的台湾游客会觉得，哎，来意大利为什么我吃到的意大利面就这样子，好，就什么料都没有，然后呢吃的不过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第一道菜，我们还没有进入主菜哦，所以说这跟我们在台湾的习惯哦不太一样，所以呢大家要稍微区分一下。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吃到非常丰盛的这种第一道 pasta 哦，譬如说像海鲜啊，有一些餐厅就提供那种非常非常丰盛的，比如说什么龙虾大杂烩的 spaghetti 啊等等，这种你就会觉得哇看起来 好像很澎湃哦，就是比较不是那种简单型的 pasta， 当然价钱也会比较高啦。好，介绍完了这个第一道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较清楚的一个概念，那我接下来要讲第二道菜了。第二道菜我们通常就叫 main course， 就是主菜哦，Secondo piatto， Secondo piatto， 或是复数就叫 secondi， secondi piatti。 所谓的第二道菜就是指肉类或者是海鲜类，无论是肉类呢或是海鲜类呢，当然就是看各个地区有什么样不同的烹调方式了。像以罗马来说，最常吃到的就是猪肉或者是牛肉，或甚至是小牛肉、羊肉都有，就以肉类为主。那再来呢，你可能在西西里岛就会吃到很多的海鲜哦，或者是威尼斯也会吃到一些海鲜。那有一些地方呢比较特别一点的，譬如说你在托斯卡尼的乡间，你可能可以尝得到野兔啊或者是野猪肉啊等等，这种比较山里面的味道。甚至呢你往北边，我们讲到这个伦巴第大区，伦巴第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它的首府是米兰，但是事实上它的范围还蛮大的哦，就是往北边哦，非常靠近阿尔卑斯山的那种也是很乡下的地方，你也可以吃得到一些什么呢？譬如说鹿肉哦，如果敢尝试的话，你可以去尝尝看。那像这些譬如说兔肉啊、野猪肉啊、鹿肉啊等等，这种我们觉得好像在台湾平常比较少吃得到的料理哦，可能有很多的游客会有一些障碍。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其实真的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个人是相信啦，如果说这个地区它某种东西非常有名，基本上就是它会把这样的一个特殊食材烹调的很美味。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一个叫做配菜或者是沙拉，配菜我们常常英文会直接讲叫 side dish， 但是在意大利文叫 contorno， contorno， 可能你点了一盘肉，但是你很想吃一点蔬菜，你就可以再另外点一个配菜。这个配菜可能有的时候会是沙拉，或者是烤马铃薯，或者是也有烤蔬菜啊，或者是煮菠菜啊，煮一些绿色的叶菜类的蔬菜等等。那我刚刚提到这种煮的蔬菜哦，各位可能不用太期待，就是意大利有这种热炒，譬如说什么虾酱空心菜啊、清炒蔬菜啊等等，意大利人比较没有什么太多这种用炒的烹调方式，通常他们会把这种深绿色的蔬菜用水煮，例如说菠菜他会用水煮，然后呢再加上一点橄榄油和简单的盐啊或者是大蒜哦去拌一拌，就是一道配菜。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游客哦，一出国会非常想要多吃一点蔬菜哦，因为来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哦，比较不容易吃得到太多的这种很丰富的像台湾一样的青菜类。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会比较推荐配菜就点烤蔬菜。那这种烤蔬菜通常会包括像是节瓜，还有茄子、甜椒这三种基本的蔬菜。那有的时候会看地区，比如说会配上莴苣哦，或者是在北边威尼斯附近会有那种紫色的有一点点苦味的那种莴苣。 那这种烤蔬菜呢，通常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烹调方式哦，就是刷上一层橄榄油，加上一点点的盐去调味，然后就上桌了。其实就是我觉得意大利菜通常你就是吃它的蔬菜的食材的原味。那还有一种配菜也是相当受欢迎的，就是烤马铃薯或者是炸薯条，但是炸薯条还蛮普通的啦，我觉得炸薯条很多地方都吃得到，但是烤马铃薯有些餐厅就做得非常非常好，它会加上比如说迷迭香，加上一些香料然后去烤，其实做法也不难，但是呢吃起来就非常非常的美味。那另外呢，当然就是沙拉了。不过在意大利点沙拉，请千万不要太期待有什么美乃滋啊、千岛酱啊、和风酱啊，他们其实就是呢很简单的淋上橄榄油，然后加一点盐、胡椒调味。甚至有时候这个沙拉端上桌，你看到的就是一盆番茄啊、生菜啊等等，然后呢什么酱料都没有，那要怎么办呢？你就要自己加。通常呢餐厅的桌上就会提供橄榄油啊、酒醋还有盐、胡椒等等，那就是你自己 DIY 要自己去加了。好啦，我们吃完了开胃菜第一道菜还有第二道菜加上配菜，那么应该饱了吧？那接下来还要吃什么？当然是甜点咯、哦、甜点也是作为一整餐的一个收尾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那甜点很好理解啦，我就不用太多做解释。那在意大利最常见的甜点就是冰淇淋、gelato、各种口味的 gelato。或者是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甜点，很多游客来意大利必吃的就是提拉米苏、提拉米苏就是用海绵蛋糕啊或者是手指饼干哦，经过 espresso 和酒的这个浸泡之后，再加上一种由mascarpone cheese 和蛋黄去达到浓稠的 一种酱，然后呢一层一层的铺叠上去，最后撒上可可粉，这就是我们美味的提拉米苏。这在台湾其实也很容易吃得到啦。那我这边补充一个还蛮有趣的小插曲哦。前阵子我有个在台湾的意大利餐厅学习的朋友哦，他才私底下问我说，诶，这个提拉米苏到底正统的应该是怎么样哦？就是说他们店里面用手指饼干做的提拉米苏，因为浸泡 espresso 和这个朗姆酒的时间是比较长一点点，所以吃起来是比较湿润，但是很多的客人他觉得吃不习惯，餐厅的老板非常坚持哦，这个才是正统的做法。很多其他的餐厅做的提拉米苏可能这个海绵蛋糕或者是手指饼干只是沾了一下咖啡和兰姆酒，吃起来是干干的，所以造成很多客人反而吃不习惯这种比较湿润的口感哦。那我的朋友就问我说，到底哪一种才是正统的？当然我可以告诉大家，提拉米苏绝对吃起来不是干干的，它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种湿润的口感，但是当然不能让它整个好像吃起来烂烂的哦，那个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要怎么去拿捏它整个口感，那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如果各位呢来到意大利，请务必来尝尝看美味的提拉米苏。提拉米苏好像聊太久了，我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甜点，叫做 panna cotta。通常我们会翻译成意式奶酪，它吃起来有点像布丁，但是又比布丁稍微端一点哦，稍微有点弹性哦。我个人也是觉得还蛮喜欢的。通常 panna cotta 就很简单的淋上好吃的榛果巧克力酱啊，或者是果酱哦等等，就看每个店家的做法不太一样。那其他当然还有蛋糕啊，或者是冰糕，或者是类似像冰沙的，我们叫 sorbetto 这样的一些甜点。那在意大利的餐厅里面点甜点的同时，服务人员一定会问你一句话，就是说要不要来杯咖啡啊。各位还记得我们第二集提到咖啡哦，浓缩咖啡 espresso 对于意大利人来讲是可以帮助消化的饭后必喝的饮料，所以说呢意大利人会非常习惯的饭后来一杯 espresso。 那很多台湾游客尤其是吃了晚餐之后会很担心晚上睡不着哦。那如果说你不想点就也没关系，但是可能这个服务人员会觉得嘿，好奇怪哦，居然有人不喝咖啡，这还蛮好玩的啦，有的时候看这些服务人员的反应和表情。那另外呢，我再补充 menu 上一些其他的细节哦。如果说你进到一家意大利餐厅，它是有卖披萨的，那通常它的披萨种类会非常非常多，除非它卖你冷冻披萨，但是我觉得在一般意大利餐厅是不允许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它有卖披萨，那就表示这家餐厅是有烤披萨的设备，那也表示呢它的披萨可能口味会非常非常多种，所以会占 menu 可能一页或甚至是两页或者甚至是以上哦，都会有。当然披萨的口味非常非常多种，最经典的就是玛格丽特披萨哦，披萨玛格丽达，这是拿破里披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也是最经典的。这种经典的玛格丽特披萨呢，就是饼皮上面先铺上一层番茄糊，然后呢再加上水牛乳酪哦 mozzarella 这个水牛乳酪，最后再加上罗勒叶去点缀，所以整个颜色看起来就是绿白红三种颜色。我们通常会讲说它为什么代表了意大利哦，因为它就是意大利国旗的颜色哦。好，那当然呢，我刚刚提到如果这家餐厅它是有卖披萨，应该有非常非常多其他口味哦，譬如说蘑菇口味啊，或者是腊肠口味啊，或者火腿哦等等。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各位哦，要注意，如果你在餐厅里面要点一份披萨，请千万务必要衡量一下自己吃不吃得下哦，或者是吃不吃得惯，因为一人份的披萨就是一大片圆圆的这么大片，它的直径大概就是35公分左右，这么大片的哦，一个人的分量。所以如果你只有一个人或两个人进餐厅要吃披萨，请务必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哦。尤其我们台湾人跟意大利人不太一样，不太习惯一个人就吃完一整片的披萨，但是意大利人就是这样吃的哦，一个人吃一片，所以终归就是饮食习惯不一样啦，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对，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提，因为这也是非常非常多游客会来问我的事情，就是意大利是不是真的点不到凤梨披萨。我的回答是没错，请各位千万不要没事进到一个餐厅里面去点凤梨披萨，因为真的没有这种东西好吗？当然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如何惹怒一个意大利人哦，就是去点凤梨披萨就对了。这个我们当笑话来讲啦，当然那因为凤梨加披萨就不会是意大利人会吃的一种组合，尤其是在披萨重镇哦，就是拿坡里， 你应该也找不到任何有在卖凤梨披萨的披萨店啦，而且就算有人敢卖，可能会被拿坡里人排挤哦。好啦，这是我自己开玩笑的，因为我的确从来也没看过任何的披萨店里面有在卖凤梨披萨。这让我想到今年三月初的时候哦，当时正是意大利疫情一直不断爆发不断增加的期间，那当时有一张照片哦，在网络上流传到台湾，甚至上了媒体，我觉得这网络力量真的是非常强大哦。好，那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有一个意大利人在 Twitter 上面登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就是在一个超市的冷冻柜的一角，你可以看到旁边全部都是空的，然后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冷冻的夏威夷披萨。我们所说的夏威夷披萨当然就是加了凤梨还有火腿的这种披萨。这个 Twitter 上面的大意哦，大概就是写说我们意大利人就算是被疫情逼到要去抢粮食，但是也要有尊严，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算缺粮也不会去吃夏威夷披萨，也不会去吃凤梨披萨。那这张照片就流传到社群网站之间，而且还上了媒体， 但是事实上呢，我个人是非常的不相信意大利的超市里面会出现冷冻的夏威夷披萨这件事情。那我必须要承认，我个人也是蛮无聊的，当时我真的是非常不相信意大利的超市会出现凤梨披萨，所以呢，我也去各大超市特别去找了冷冻披萨柜，但是我完全没看到任何一个夏威夷披萨的产品，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意大利基本上就不会卖这样的产品。所以我当时也看到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就是说呢，哦，这个披萨可能是在某个地区，然后可能外来的移民特别多的地方才有卖的。直到有一次哦，我真的忍不住去追溯了那个推文哦，这个 Twitter 的文被转载到台湾媒体上的那篇推文是一个意大利人，当然意大利人讲这句话会显得非常非常有力量，但是我去找这个 Twitter 推文的源头，最早最早是从西班牙那边发出来的，而且我看了那张照片，这个披萨的品牌叫做 Macro Chef，这个 Macro Chef 这个品牌在意大利的超市完全没有看过。后来我真的蛮无聊的去找了这个 Twitter 的源头哦，才发现原来这个可怜的被人嫌弃的夏威夷披萨的这张照片是从一个度假岛屿叫做马尤卡哦，这个地方这个超市叫做 Macro， 所以这张照片最早是住在这个马尤卡岛的西班牙人去这个 Macro 超市拍下来的照片，并不是从意大利流出去的。好，我讲了这么多这个披萨，其实是要告诉大家，这个照片真的哦不一定眼见为凭哦。意大利真的是至少目前为止是没有人在卖凤梨披萨哦，也没有人在卖夏威夷披萨。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凤梨加在咸的东西上面哦，但是呢，我也听说有一些很小部分、很微小部分的意大利人对于夏威夷披萨 是接受的，是愿意尝试的哦。所以其实夏威夷披萨或是加了凤梨的披萨哦，只要你不要说它是意大利的披萨，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毕竟讲到吃是非常容易吵架的一件事情哦。好，我觉得我好像太执着披萨这件事了，所以我赶快再提别的部分。好，那其他呢还有一个部分也蛮重要的跟大家提一下，就是饮料。各位要知道在意大利的餐厅点水这件事情是要付费的，少数的餐厅会提供我们一般讲叫做 tap water 啊，就是那种水龙头打开的水，但是呢大部分餐厅当然是希望你可以去消费，所以还是只提供矿泉水。那这个部分在点餐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因为呢有的时候你进了餐厅之后才刚坐下， menu 才刚翻开，这服务人员可能就会先问你说，哎，你要不要来点水，要有气泡的还是没气泡的。这个时候很容易让人误解说，哎，那这个水他这么自然的问我，是不是表示他们有提供或者是免费的。没有哦，水就是要付费哦，基本上大部分绝大部分 90% 都要付费，所以呢并没有想要点水就不用点也没有关系哦，你可以说哦我不用了，不用水没关系，谢谢。那基本上菜单一定会有饮料的价目表，请你也先看清楚自己要不要点，能不能接受哦，再来点。这个部分我就特别要跟大家让大家了解哦，有的时候这种语义上语境上的这种感觉很容易让人误会哦，那万一有一些争议的话，那整个用餐的过程可能也会变得不太愉快。除了水之外还有酒，意大利人吃饭的习惯就是要配酒，尤其是有一些比较正式一点点或者稍微这个藏酒比较丰富的餐厅，就会另外给你一本是酒单，上面就会写说哦哪个产地的什么酒啊，哪一款酒啊，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粉红酒啊，气泡酒啊、甜点酒啊等等，非常非常多种的种类。那当然葡萄酒爱好者就是可以自己选择或者是请服务人员推荐，但是呢如果你是平常没有在喝葡萄酒的人，不知道怎么点下去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跟服务人员说，那我就点Vino de la Casa、哦、这意思就是 House Wine 的意思。那这服务人员可能就会问你说、哦、那你要红的呢还是白的？通常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就讲说白肉就是配白酒啦，红肉就是配红酒，这是比较一般的情况之下。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听听看这个服务人员为你推荐的酒款，也是蛮不错的。那葡萄酒通常你也可以点一整瓶，如果你人比较多哦，两个人以上可以喝得了一整瓶的话，你就点一整瓶，或是只想要尝尝看的话，那点一杯就可以了哦，点单杯的酒，通常一般的餐厅也是有这样的选择。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讲要如何去认识意大利的 menu 哦，要怎么样去看菜单。接下来我就要来提在意大利的餐厅用餐需要注意到哪一些事情哦。首先就是用餐的时间，像我们吃午餐大概中午12点就开始吃了，那晚餐可能就是6点，甚至有些人可能5点半就会想要吃晚餐了、哦、但是在意大利餐厅的营业时间通常中午会是在12点或者是12点半才开始，那可能中午的时间会跟我们比较像一点，但是晚餐要注意哦，很多很多意大利的餐厅是7点半或甚至8点才会开。那有一些餐厅如果是观光客比较多的地区，那当然就是6点就开了哦，甚至是下午没有什么休息时间，那是比较因应游客的一些时间啦。不过基本上很多的餐厅我刚刚提到的8点才开，这是 很正常的事情哦。那我们不要讲说有一些餐厅是有在经营这种下午茶或者是开胃酒时段非正式用餐时段的餐厅，这些我们先不要提哦。就是说一般只经营午餐以及晚餐的餐厅，中午差不多就是12点或是12点半才会开，那晚餐就是更晚了，7点半或者是甚至8点才会开始营业哦。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哦，他是罗马人，那我们就经过一个比较多游客的地区，那他就觉得很好玩哦，因为那个餐厅有户外的座位，当时大概6点出头吧，6点多左右，但是就已经看到有一些游客坐在这个户外的座位开始在吃披萨，那我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些游客这么早就在吃哦？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哦，这是用餐的习惯不一样啦。但是呢，也在这边提醒大家，如果来到意大利，你要安排参观还有用餐的时间，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再来呢，我刚刚跟各位解释菜单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疑惑，就觉得说什么？我进意大利的餐厅真的要从开胃菜吃到甜点吗？我必须要每一道都这样子吃吗？大家不要吓到哦，其实并没有，除非你是去吃一些比较正式，然后或者是你点的是套餐式，你才需要这样子从头吃到尾啦。那其实意大利餐厅大部分都还蛮随性的，你进到餐厅里面，你可能跟朋友一起点一个开胃菜，然后呢各自点一个 pasta， 或者是你点一个主菜哦，肉类，另外再点一个配菜沙拉，最后再吃个甜点。在意大利的餐厅你要怎么吃没有太多人会管你哦，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服务人员他会希望你可以吃多一点点哦，所以就会问你说，诶，那你第一道要吃什么，你第二道要吃什么，要不要来点沙拉或是来一点配菜啊，等等等等，会这样子的询问顾客。但原则上在意大利的餐厅其实并不会有太多的用餐限制啦，而且有一些比较我们讲比较高级比较正式或甚至是米其林的星级餐厅哦，通常他们也会有一些建议的套餐组合，这种你就不用花太多太多的脑筋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去点餐。诶，说到这个米其林哦，其实在意大利当然也是有各种米其林星级或者是推荐的餐厅，不过在意大利有另外一种这个评鉴标准，我这边也提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哦，那个叫做 Gambero Rosso， Gambero Rosso 意思就是红虾， 红色的虾子的意思，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虾啦，虾子，海里面的虾。那这个红虾评鉴通常我们会把它形容成意大利本土的米其林，就是它的评鉴就是一虾二虾三虾、等等之类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鉴、因为米其林是法国的评鉴标准、那我们讲说光是法国跟意大利虽然两个都是美食大国，但是他们的这种烹调的方式还有用餐的这种细节跟过程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很多意大利人会觉得要按照米其林那样的评鉴标准、有的时候可能会错过一些真的很美味或者是真的比较符合意大利人用餐习惯的餐厅。所以呢，另外他们就推出这个红虾 Gambero Rosso。 那在国际上、评鉴意大利餐厅的这个标准也算是非常的知名，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参考看看红虾评鉴这样的一个标准。好，那在今天的主题最后、我要来跟大家分享非常重要但是很容易让外国人困惑的事情，就是账单和小费。账单要怎么去看，小费要怎么给、我这边呢给大家一些方向、基本上意大利餐厅的 menu 上面都会写清楚我们这个价钱是否已经含税，还有含了服务费。那这个服务费是10%呢，还是15%、等等，或者是我们不含服务费哦，这样的说明。基本上意大利呢买东西吃东西税金其实都是含在账目表里面啦，所以这个其实你不用太担心哦，不用自己心里面还要算数，就是要再加税上去，其实就是你实际看到的金额就是含税的金额。但是有一个费用呢，我这边跟大家提醒、叫做 coberto、coberto 这个我通常会把它翻译叫做占桌费，有点类似、我们讲人头费啊、面包费啊，各种意思哦。那这个金额呢会列在账单上面哦，通常就是一个人可能2欧元或者是3欧元等等哦，会看每一家餐厅他所收的标准不一样，那通常也会在 menu 上面会描述到这个费用。所以大家看到账单如果有看到这个 coberto 请不要着急哦，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占桌费哦，不是说他要坑你或者是什么其他奇奇怪怪的费用。那扣除这些服务费啊、占桌费等等，接下来我们就要提到小费了。那意大利当然也是一个有付小费习惯的国家，只是说因为意大利人可能比较浪漫一点哦，所以他们也通常比较随性。对于我们这种在台湾消费比较没有习惯的游客怎么办呢？有一些方向我这边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呢，如果这家餐厅它的账单已经含了服务费，比如说10%或15%的服务费，那么结完账之后，如果你觉得整体的服务还不错，菜也蛮好吃的，也可以留下一点点小费。那这个小费呢，你拿这种1欧元、2欧元或者是5块钱，其实就是看你消费的金额还有人数的标准，因为它已经含了服务费，所以你留的这个小费是留一个心意。但是呢，请千万不要留那一种50 cent 啊，或者是10 cent 那种很零头很少的，请你务必从这种1块钱或是2块钱或是5块钱起跳、不要留那种很小很小的那种面额的钱币，这其实是一种礼貌啦，否则你还不如不给哦。好，如果这家餐厅呢它并没有收服务费，那你的小费要怎么给呢？其实也很简单啦，就是比照我们一般服务费的标准，就是10%。那如果你想要凑个整数，多一点点少一点点其实也不会有太多的差别。但是呢，假设你在这家餐厅真的用餐的过程非常不愉快哦，譬如说什么菜里面有虫啊，或者是服务的过程非常的差劲啊，然后呢菜色很糟糕啊，或者是集各种不愉快的经验于一餐的这种情况之下，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你不给小费也不会有人来跟你追讨哦，原则上是这样子。 如果这个服务人员他觉得自己没有出什么差错，但是却没有留小费的话，你可以很明显的从他的这个脸色或他的眼神看得出来，他会有这样子你为什么没有留小费的这种疑惑哦。不过总结来说，小费它是一个习惯，但是也非常的自由心证。这家店是否值得你给一点小费鼓励，你可以按照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标准去判断是否留一些小费。不知道这样解释大家是不是会稍微清楚一点呢？好的，第六集我们所聊的吃在意大利就到这边结束咯。其实吃是一个讲不完的话题哦，那将来呢我再慢慢的跟大家介绍。好，接着又来到我们的意大利语小教学了，今天要教大家两个相关的句子。其实应该正确来说是一个短句再加一个单字，非常的简单。第一个是短句，就是呢我们终于在餐厅里面期待的佳肴上桌了。那么在开动之前，我们就会跟友人啊同伴互相的说一声 Buon appetito Buon appetito。 这是什么意思呢？ Buon appetito 就是用餐愉快，就是这个 buon 我们其实之前用了很多次哦，大家还记得吗？ buon 这个 buon 就是祝好祝福的意思，那 appetito 其实就是开胃啦，有这个胃口的意思。Buon appetito， 我们就是讲用餐愉快咯。Buon appetito。 好，那如果用餐用到一半觉得哇这个菜好好吃，想要忍不住赞叹它一下，那要怎么说呢？就是 buono buono buono， 就是 buono， 其实刚刚我们讲这个 buon 后面再加一个 o， buono 就是好吃的意思。那很特别的就是呢，在讲 buono 这个字的时候要配合手势哦。意大利人呢有非常非常多的手势哦，在讲很多的话的时候都会使用到，所以呢 buono 的手势是什么呢？就是请举起你的右手的食指，然后呢往你的右脸颊转一转。可以想象吗？就是表示好吃的意思哦。我再讲一次，就是举起你的食指，然后呢往这个右脸颊转一转，就是前后的这个转一转哦，这就是表示好吃的意思。如果你觉得这个手势很难想象的话，没关系，我会在我的贴文上面再补充图片给大家参考。好，那这一次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了，一样的，我会把这一次所提到的内容补充到我的 Facebook 同名粉丝页意大利的星期天，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一看哦。好，在下一集的节目里呢，我先跟大家预告，就是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美好旅行的另外一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都希望旅行它会是美好的，会是充满难忘回忆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旅行存在了一定的风险。你可能会遇到譬如说扒手啊，或者是你可能会感觉到被歧视啊，那面对这些负面的情况要怎么去适应，或者甚至要怎么去解决哦？我想要在下一集来跟大家经验分享一下，除了我个人所经历到还有我接触到的游客们他们的一些反应，还有一些遭遇，还有呢我们最后是怎么样去化解掉这些事情哦，我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么也请各位锁定下一集的节目咯，瞧瞧。